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华盛顿邮报》啊，有一篇文章啊，它主要是报道这个中国今年的叫做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啊，就是很多大学的毕业生找工作比较困难，于是就开始考研究生啊什么的。那么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呢，今年中国有1222万名大学毕业生走入到社会，这个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的数据啊，就是大学毕业生。那么不断攀升的这个毕业生的数量啊，当然就加剧了就业的竞争啊，所以有一些企业连实习的岗位都需要经过，比如说是5轮的面试，不断的淘汰。那么像这个求职失败的这些人呢，当然是大多数了，他们就不得不转向，比如说是工厂，或者是从事一些和自己所学的专业无关的工作啊。那么这些迹象呢，就表明说劳动力的市场啊，叫做供过于求。尽管政府推出一些弹性就业的政策，包括什么职业培训啊等等，但是呢，这个是难以满足实际的要求的。所以就有分析说，这个就业难题的核心在于岗位的短缺，那唯有经济复苏才能够真正的缓解这个压力。但是目前的状况是中国经济增长呢现在是放缓了，所以人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啊，而且很可能这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就是中国的经济在高速增长了几十年之后啊，那个高速增长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所以呢目前情况又特别的就是特别的紧张啊。你比如说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还有出口，目前其实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那么整体性的这个投资过剩啊、消费增长乏力啊、外贸出口困难啊，这些问题呢其实都给经济的运行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
当然现在不是有所谓关税问题嘛，所以今天的新闻呢倒是说啊，中国的经济现在还是暂时没有受到关税的影响啊，还是有所成长的，这是今天的新闻。但是呢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我和高宁呢真的是深有同感呐，因为我们呢把两个事情都碰到了，一个是找工作，一个是上学啊。这怎么说呢，哎呀，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啊，就觉得有些事情算是很幸运的。有一些，你比如说在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是在中国，我们没有一件事儿叫找工作。
对，
我不懂得什么叫找工作。高宁后来进入到旅行社，这是你自己找的吗？
对，都不是。
不是，我呢在大学里读完书上研究所，上完研究所在自己的学校里面当老师。当然当时有一句话叫做近亲繁殖，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很多的大学不希望自己培养的学生留在自己的学校当老师。但是当时呢我也没有去萌生什么到别的学校去申请，我断然的相信如果那个时候我研究所毕业了以后，我去到北京另外一个什么大学申请也是可以申请到的啊，因为毕竟那个年代那个研究生是非常少的，是吧？能够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很少，你像我的那个班里就6个人，你就想对不对，几个老师轮番教去教这6个人，所以我应该还是可以找。但是呢当时学校就说哎，你不能走，你留下来也就完了这个事儿。那如果如果我就在那待着也不出国，那现在就是一直教下去也就退休了，在你所在的这个岗位上。高宁呢也是这样，他一毕业，这
我们叫做毕业分配，
哎，
这个对，
你没得，
这个，不需要你找，
你没得挑，因为我把你送到一个地方，不管是旅行社还是什么一个公司还是什么企业，我派你去，您第二天就上班去吧。
对，没错，
对不对？你到哪儿找工作去？没有找工作这件事儿啊。
嗯，毕业了就有工作啊，就是有的叫做哪儿来哪儿去，有的叫做就叫做这个你，人家就说你在毕业之前就有一个工作， 等着你了。
你说的这个，
就是、这
你说的这个哪儿来哪儿去啊？我得解释一下。因为不是那个年代的人可能不理解，这个特指的是非北京人，或者是非上海人，
嗯、
或者大城市。就是说，比如说我
留不下来。
比如说我在北京，你毕业了以后，你是一个福建人。那你留在北京，你不就是有什么北京户口什么就这些了吗？他有的地方不是，哪儿来哪儿去，不是你没有工作，是你回到你福建去，然后那儿有一个
工作，
我给你找好了，你不用找，是这么一个情况。对
对对，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叫做统一分配啊，就是毕业完了以后就叫做毕业分配，大家都不用担心自己去哪儿去，只不过你可能在读大学的时候并不知道你分到哪儿去，
没人知道，谁知道啊？
对
不对？
对，毕业了以后你才知道啊、哦，他分到二中去当老师去了，哦，他分到什么外贸系统了，他分到什么了？这个当然背后有什么运作，有什么所谓的走后门，这当然肯定也是
有、哦、
对，但是大部分的人是没有这个门路的。
对对，
对，因为你要走这个后门，层次是属于比较高的，你光认识一个什么县委书记什么的还是不够的。
我跟你讲，你说到走后门，我再跟你讲，对，有所谓走后门，这个可能不是那个年代的人，可能也未必听得懂。就是这一批大学生毕业了以后，我们简单的说啊，是都分到媒体去了。好吧，有的人去报社，有的人去这个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是去媒体的。突然之间，这一个大学收到一封信，说我要你的那个张三，这是一个中国什么开发什么银行什么之类的，我要你的张三，你给我开玩笑大了，对不对？他怎么不要我呀？这要他干什么？这就是走了关系了嘛，就是那边打通了，那边然后这个信就过来了，然后这个张三。本来要去一家报社的，就去那儿了，啊，这就是走后门。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个工作也不是他递简历、什么面谈来的。好，这是刚才我说的一方面啊，就是我说我和高宁都经历过这两个，一个是叫找工作和一个是上学。找工作，我们一辈子没找过工作，但是到了美国来了这个事儿，到了美国得找工作，到了美国就发现没人给你分配了。我这个学士上了，上完以后到哪儿去啊？这个时候才明白有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情叫简历，
对，
叫 resume， 要写这个玩意儿。找不到工作干嘛呀？继续上吧，对不对？咱们这里面，我们认识的人读主要是读博士的吧，读或者是在读硕士，因为我们的这一代人读本科的比较少啊，就跑到
没钱来读本科，
跑到美国
现在有了，
对
对，
所以呢，就产生大量的人。去读博，我的同学啊，同班同学，读完博士找不到工作，再去读博士后，
对，没错，
这个就是当今中国的情况。
没错，在美国是为了留身份，你毕业以后，研究生毕业以后找不着工作，
对，
你为了保持一个合法的身份，只好继续读书啊，
对，对，
所以就没有别的办法啊。在中国现在是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以后，当然你有其他办法，你比如说去工厂，你比如说去其他的和自己的专业无关的做一些事情，就是在中国说的是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啊，就是出现这样的这个就业市场长期结构性的这个矛盾吧。大学毕业生您去送个外卖，它总不是一个好的，它总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当然有一些人
真的有
必须要去做，
啊，
哎，对，就有些人因为这个家庭并不富裕，有的人家庭。就农村来的或者什么，他就只好做这个事儿了，为了谋生嘛。
你大学专业，您再学个哲学，完了那。
嗯，对，
这是开玩笑，是开玩笑。
但是确实有一些人，他找不到这个他认为是称心如意的工作，他就高不成低不就嘛，他就不做了，就啃老了啊，也有这样的情况。
躺平了嘛，嗯，
对，就在中国是这么个情况。你看哈，华盛顿邮报他就举了几个例子，其中一个呢就是说有一个女孩子叫 Crystal， 当然她不愿意提供自己的姓啊，就说她是上到了应该是中国最好的最顶尖的大学之一了，北大，北京大学。
嗯，对。
那么像这样的年轻人进到北大的时候，他都是有一个自己的理想的，就是说我最终毕业以后想干什么啊？他是学这个科技的，所以他就想我要进到中国顶尖的科技公司或者是金融集团啊，这两个你一听就是叫做高薪，同时是这个叫做社会地位比较高的，这个层次的啊。所以呢，他在大学期间是非常努力啊。第一是，学习的成绩非常的优秀；第二呢，是 他这个发展非常全面。在大学四年期间，他在四家科技公司实习，其中包括一个是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另外一个是中国版的 Instagram 这个小红书，
对，
在那儿实习过。那么毕业的时候，他的成绩，考试成绩在班里边排名是前10%的，工作履历又是这么的亮丽，那么你想，像他这样的人，又是最好的顶尖大学毕业的，他应该找工作不难吧？但是他说现在就不行了，现在他离找工作还有2年或者3年，因为这2-3年他必须还要再读一个经济学或者是管理学硕士的学位，才可以进到这个求职的市场的，达到这个他所想要做的这个工作的门槛。
你刚才说他又是字节跳动又是小红书，还有一个呢，他在一个大的美国的咨询公司叫做 Bain 这家公司还实习。Bain 这家公司给我印象永远的，他和 Mitt Romney 联系在一起，这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他的那一个咨询公司啊。所以这么好的资历，他毕业了以后找不到工作，不是他想读研究生，是他想要的那工作没有，所以他必须得去读研究生，在这段期间呢拿下一个硕士再开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叫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试想啊，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和高宁这一代早年来留学的，你就问一问，很多都是硕士啊博士啊什么的。原因是这样，就是当他只好以再去拿一个硕士为出路的时候，实际上他把这个硕士的含金量给降低了，就是这个社会上就充满了硕士，对不对？充满了硕士或者博士啊什么的，更加上有一些理科的，就我说的，我同学这情况，就是我认识一大堆博士后，知道吧？都是这样的。可是这样的话呢，它又产生一个效应，就是当你的社会上工作比较缺少，逼着这些人至少再去上学读硕士，然后当硕士满街都是的时候去找工作，他反而又把硕士也给变难了。因为这家公司他可以挑啊，他过去只有4个硕士来申请工作，现在是200个，那当然他的挑选，这使得你这个硕士的含金量又有所降低。所以他这个情况呢确实啊是一个经济发展到中国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它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那么稍等会儿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硕士的数字在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增长，对比10年以前的2014年，这又产生了什么变化，以及现在差不多叫做16到24岁的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是怎么一个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这个问题哈。华盛顿邮报啊有一篇报道，他是说这个长期以来呢，每年到6-7月份的时候，这个中国就有一批大学毕业生就开始走入社会。那么现在越来越多啊，2024年的时候是将近1200万，今年是1222万。越来越多。那么国内没有这么多的可以供大学生的这个职位啊，是这个，所以这就变得非常困难。以前认为说，如果要是有个研究生，那可能是就是就业的一个金钥匙，因为研究生比较稀缺嘛。但是现在根据中国最大的一个网上的招聘平台，好像叫智联哈，智联这个平台呢，它的报告是说，现在研究生只是一个门槛儿，也就是说，你要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还不光是你研究生有了这个学位，你只是达到了人家招聘的最低的要求，你要得到这个好工作还取决于你个人的其他的能力啊。所以呢，这个只是一个最低的要求而已。你看哈，现在在原来在北京大学2019年的毕业生里边，有48%的人是选择读研啊，就读中国的这个硕士啊或者是博士学位。到去年呢，读研的数字已经达到了66%，清华大学也是一样。清华大学的是说，2013年的时候，毕业生里边有54%的人 那个时候是自己选择读研，那个时候工作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他们如果清华毕业的人肯定是可以找到工作的，但是他们选择读研。但是现在读研的人数呢，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上升到了66%了。
嗯，他们记得辉煌的一年是2014啊，说是2014的时候任何一个大学毕业生都可以轻松的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后来呢，又过了几年之后发生了疫情，这疫情呢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很多公司呢要不就是倒闭了，要不就开始裁员。那么同时呢，各种什么人工智能的开发呀等等啊，房地产的问题啊，就导致了现在就业的这个问题。其实刚才我们开篇的时候讲，我和高宁在中国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找工作，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事情不知道啊，不知道什么叫做实习，也
对，
也不，当然我也有过实习，就是去到旅行社当什么翻译，但是那个跟你那工作没什么关系啊，跟就是这个实习跟你的那未来的那个工作是不挂钩的。我还在什么展览馆里面做过翻译啊什么之类的，那都是练习啊，不是实习，等于你学了半天你得用一下，学校帮着找的这种机会。然后呢，推荐信没有，不知道。然后还有一个考试，我说的考试不是大学考试啊，现在什么公务员什么的也要考试啊。
对，没错，
你找工作也要考试啊，咱哪经历过这个呀？在美国找工作也没考试啊，所以这个也没有经历过。推荐信啊什么，就是这一套。但是这一套呢，其实在美国来说它是很需要的，尤其是刚才说的那个实习啊，因为在美国的大学毕业生那个实习往往就是你在哪儿实习可能就让你去了，就这个地方，所以那个实习是至关重要的。刚才说的这个 Crystal 北大的这一位毕业生，那他叫做应有尽有了啊，他什么都有了，但是他被迫呢要开始读研究生。那当然呢，他研究生在今年的春天的时候拿到了，哎，特别向这个小 Crystal 表示祝贺。然后他终于在北京找到了一个高科技的工作。所以他说呢，如果我拿我自己跟美国和欧洲的那些毕业生比，我不应该高兴，因为人家什么一礼拜工作四天呢，什么每一次的休假长达30天啊，
薪水也比我多啊，
薪水也比我多。我在这儿是高科技工作找到了，但是我这是996啊，你知道吗？我这是没日没夜的工作，但是我还有个地方可以去啊。想到这儿我就聊以自慰了。嗯，
对对，确实是这样哈。你看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大学生找工作难，然后逼迫他们必须要去读研究生，其实这有一系列的后果，比如说社交的后果，结婚推迟，组建家庭推迟，然后正常的这个机制就等于是被破坏，生孩子肯定也就推迟了，于是生孩子推迟，那孩子就生的少了，肯定那么少了以后，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人口减少的这个趋势嘛，而且这个趋势恐怕一时半时还很难改过来，因为从历史上来看，一些国家这个经济越来越好的这些国家，尤其进入到这个高收入的这些社会当中，就是生孩子就是少，就没办法，而且没有一个国家有效的成功的逆转这个潮流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找工作找不到的一个直接的后遗症。2023年8月份，中国政府停止发布青年失业的这个数据了，原因是当年6月份，16岁到24岁人群的失业率飙升到21.3%，啊，后来呢，中国就说，以后不公布这个数字了，省得扰乱人心啊，所以呢，后来又逐渐的公布呢，他是把这个年轻的数字啊，给它平摊了，比如说原来有一个系列，说25岁到29岁年龄的这个就业失业率是多少，现在把它扩大了，拉大了，说是25岁，比如说16岁到24岁是多少，然后25岁到64岁是多少，他一下子给它拉大了，这样的话这个就显现不出来年轻这段年龄的人的这个失业率了。所以今年5月份呢，中国公布的16岁到24岁人群的青年的失业率呢是14.9%。